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期的双重意识，我是赖雅青，
我是仙露，
我是王若彤。
天啊，
就是非常尴尬的开场。
我为什么要笑？因为
你为什么要笑？你说。
最感觉就是最新一期，但是就是我们的节目断更了太久，以至于已经不知道它还是不是就我们现在录的这一期和之前还是不是一个节目，还是一个新的节目。
可以说确实现在录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特辑，叫什么新年的，不对，年底特，年终特辑。对，你看我连名字都想好了，虽然有一点即兴发挥。但确实我觉得就是欠大家一个解释吧，就是为什么这半年双重意识的更新越来越不稳定，然后以及越来越慢，
随意。
对，随意。就主要是因为就是去年在做播客刚开始做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是 gap， 然后所以有很多时间剪辑，然后包括当时就是找嘉宾什么的也会比较的积极。然后这半年的话，一方面我觉得是因为咱们三个人都是各自的学业都更加的繁重，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嘉宾的这叫什么人脉储存量已经快要枯竭。对，所以就是更新的越来越慢。但是你们觉得这个更新的频率给我们带来一定压力吗？
我其实自己还好，就是我后来感觉可能心态就佛系，可能一直也比较佛系，就是对，我一直其实也没有把就是可能每周一更或者两周一更或者一个月一更就是作为一个固定或者就是这种定下的频率，好像因为我们一直也没有说过，然后后来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就有点像一个 collection 一样，就是我们有机会和一个人聊聊天，然后就把它加到这个 collection 里面，所以就是也没有特别强的交流，还好。
嗯，仙露你觉得呢？
我对更新频率没有什么压力，因为我觉得比起频率我更想做一期那种我比较喜欢的，然后就感觉质量很好的播客，就是可以我自己觉得很有价值，然后并且可以有一些人听，然后并且大家的反馈都比较好，就是我是。
那你觉得就是我们这半年有做出来这样一期播客吗？
哎，其实我都忘了这半年我们做了什么。你拿一下手机。
我觉得我大概都记得，就是首先那个如果是最从年初开始的话，我记得应该是和江安琪录的那个神经科学。
哦，
你记忆这么好。我想想，
因为每一期都是我剪辑啊。
哦，我们今年的第一期录的是
双重意识，想听听你的建议。
哦天啊。然后1月08号发的那一期是和裴嘉欣录的语言的社会性。
嗯，
然后是佳音。哦，那我要说这一年我最喜欢的那一期还是和宁馨和葛亮录的那个耽美和泥塑。
所以就是你比较满意那一期。
我其实很多都很满意，我觉得我说我比较满意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它有一些 impact， 小小的 impact， 不管是说通过在播客上面聊这个话题使更多的人就是把视线又一次关注到了这个事情上面，就或者是说就是把一些可能相对来说被认为是小众文化的东西放在，我觉得播客虽然也是小众，但它起码是一个就是更加公开的平台，就是在播客的这个媒介上面我们把这个话题当做题目，和我们把一些其他就是更为学术性的或者是更被视为是主流或者是比较那种什么自然呀，然后 neutral 的讨论就是一样的标题作为一期节目，我很喜欢它，就等于是说我们借助自己小小的力量把常常被认为是亚文化的讨论带到了播客讨论中，虽然并不是说其他播客平台不做类似的讨论，然后就是与此相关的我也觉得就是我们做那一期和唐琳的性资本和职场应酬也对我来说很有意义，是我很喜欢很想要在播客这个平台上面被讨论的话题。
就我觉得这两期你刚刚提到的其实都是我们做的内容上最接近我们的初衷的， 就是他既有学术的视角，但是同时他又是在和生活和我们就是现实的生活产生更紧密的联系的。虽然我觉得就之前然后包括之后我们很多播客内容其实也是在做这样的尝试，就是想让大家明白就是说学术研究的东西其实也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或者就我们作为研究者也好，或者说作为科学家也好，我们做的东西不是说和生活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我还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这两期对于我自己来说比较成功，是因为我们通过就是这个问题的选择，然后包括present 的观点，表达了我们自己的声音。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一开始我还记得蓝雅青在去年我们开始这个播客的时候，是因为 George Floyd 的事件嘛，我们想说我们想要在社会话题上面表达我们自己的声音。
你的意思就是说更明显的表达我们的立场。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至少是在其实我们在其他的学术的话题上面也有表达我们的立场，就只不过是那些观点可能离生活更远一些，但是在这两期节目上面我觉得我们的立场我们的意见表达的更加的鲜明。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这半年做跟性别相关的还挺多的。
对对对对，因为这半年关于性别的社会话题也很多。
哎，确实很复杂，然后包括到年底就是最近的这个
对
某明星和他的妻子的这个离婚的问题。Anyway, 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个我们做播客的内容，然后和我们一开始的初衷就是关于把学术和生活之间看起来好像存在的这个鸿沟给它淡去，或者说揭露出来一些可能更贴近我们真实情况的，就这个初衷可能有的时候成功有的时候不成功，但同时我知道在这一点上王若彤最近还有一些不同的体验。你要不要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知道就是你这个 Q 的方式有一种年末的这种什么联欢晚会上就主持人说、
对对，
接下来我们有请
串场词。
就是我感觉可能就我的这些观点就是关于学术和生活关系的感受，主要也是因为就是暑假的时候我利用假期时间去了一趟国家公园，因为之前一年疫情的一年半都是一直在家嘛，然后相当于每天生活中关注的事情可能就是啊，比如说和室友一起做做饭呀，然后在微信上和拉青仙露一起聊聊天呀，就是我的生活是极其聚焦的，然后包括就是我做的事情，比如在 Slack 上面或者通过邮件就是和老师沟通一下，和同学沟通一下，就我的生活是极其聚焦，就它很少能给我一些新鲜的刺激。然后呢这趟旅行我觉得给了我很多很多新鲜的刺激，因为相当于就是我至少就是完全第一次感觉就是回归了大自然的那个感觉。就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国家公园里面从早到晚，从日出到日落，当然我们也没有起那么早，但反正就是从日出到日落，然后没有信号，然后就是身边有的就只有比如说树林，然后有对于这种熊的恐惧，然后包括徒步，然后就观察天气的变化，就所有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当我沉浸在那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的时候，就突然意识到，或者就沉浸在大自然里面的时候，就突然意识到，就是我之前关注的这些学术的东西，或者通过学术视角试图去解释的生活中的现象，它好像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就比如说我之前研究的东西是人和科技的关系，或者说就是在互联网上人们是如何建立连结的，就这个社会社交媒体是如何给人一种就是归属感，其中的可能我的一个研究兴趣是这方面。但我就是一下就是这么沉浸在大自然之后，就可能过了两天是完全完全没有网，没有任何信号，然后没有微信，没有邮件的生活的时候，就发现就是我其实离开了，完完全全脱离了这些现代社会的这些 infrastructure, 我也可以活得很好。然后一下就觉得就是我自己之前的研究视角可能会让我就是对社会生活中比如说这些科技啊，比如说这些组织结构会格外的感兴趣。但后来发现就是当我作为一个人
脱离了这些东西，就我好像就是是另外的一种生活，它给我带来了另外一些生活的体验，是我好像就是没有办法通过我之前的学术视角所去解释，或者就是让我意识到我之前的学术视角带我或者就是引导我观察到的生活，可能只是我可以体验到的生活中比较小或者就是不完全的那一面。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的话题，就是学术和生活的关系吧。就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做播客的时候，我自己可能就是对做播客这件事情很有热情的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是学术观点或者学术的这些词汇，学术的给我们带来这些知识体系，它确实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乐趣，或者它比如说它能够让我们更轻易的或者更精辟的或者更简练或者更准确的描述我们生活中很多观察到的事情，体会到的感受。然后我觉得之前包括就是很多人喜欢我们的播客，可能也是因为就是我们在做这样的联系的过程中就帮助大家建立了这样一个连接，就帮助大家能够把比如说在学术中运用到了一些词汇或者是概念或者知识体系，把它运用到生活中去解释我们生活中很息息相关的一些东西。但是就是我觉得刚才我刚才说的那一串反思，它对我的一个改变就是我稍微有点对这些体系化的知识有些祛魅了，就是我会觉得表达生活感受或者理解生活不一定要通过这些体系化的知识或者概念或者就是已经在写在书本上的东西，就其实我们走在大自然中走在街道上可能就是体会到的那些最淳朴的感受，它可能也是一些知识，然后这些知识可能是还没有被 formalize， 它还没有被写在书本上，还没有被发表，还没有被同行评审，但是并不代表它是不没有价值的，并不代表它是不值得被分享的。所以我其实就回到说对于我们播客的反思来说，就是可能我自己稍微有点对我们的这种表达方式或者所传递出来的这样的信息，就是说我不可能就我不希望大家觉得只有这样体系化的知识是值得被追求或者值得被分享或者可以就是可以被追捧的，相当于就是我可能希望包括我自己就是包括听众都会怎么说呢，就是留出一部分的思考空间给我们生活中可能更淳朴的这些感受，就是不要把它们放在一个平面上去比较吧，我感觉就是也是同时就给我们这些感受一些内心的空间去就是真正的去感受它，然后并且去珍惜它。
我是觉得有可能就是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情感和我们能够认识到的东西，就是把它整理成知识中间是有一种距离的，然后呢就这种距离很多时候是被一些可能分类系统然后还有一些被现在的学术体系或者是说教育系统所更加容纳的这种让我们去理解社会上面这个世界上面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方式所规训的这么一套体系，就是当我们去批判它不是我们唯一知识的来源和感受的来源的时候，就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我们对于这些获取知识方式的依赖性。然后其实我一开始可能去年的时候的我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但是在过去的那一年也是因为我对人机交互这个领域的研究更加了解，让我开始欣赏觉得重要这些可能从一开始从就是研究的出发点来说就更加聚焦于我们的比较discrete 的我们比较生活化的这些感受吧，而不是说从一个知识体系当中去找到一个点然后要去找到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对应物。我觉得就是这种研究思路是不一样的，然后是现在的我会觉得重要的。就是我们对于某一种认知方式的依赖就是我们认识到了我们对于它的依赖会帮助我们去寻找一些其他的，就比如说聚焦于我们的主观感受，然后呢人的生活经验这些问题对于如何发现我们已经确定的认知体系之外的知识。
就是
如果我们只是从
认知的自我反身吗？
对对对、
okay.
自我反身这个词真的非常高级。
其实我们也可以聊一聊就是做学术的这种身份危机。
哦，那我是太有危机了。
你可以表达一下你的危机感的来源。
就是我其实一开始不觉得我需要有一个学术身份，因为对于我来说就是非常天真的，作为一个博士学生在上课，然后在关注那些我比较感兴趣的东西而已。但是后来呢，就是需要不断的向别人介绍我是哪哪哪做什么什么什么的学术的博士学生，然后在这种时刻我就没有办法把我自己归到一个领域当中，尤其是那种比较历史悠久的比如说一些文理学院里面的学科。然后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现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是交叉领域，然后它作为一种新兴领域本身就不那么容易被别人听到或者是受到广泛认可，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去定义这个新兴的领域，而也因为这个领域它是新兴的，所以它缺乏一个对这个领域的边界的定义，总而言之就使得我的身份研究身份更加的模糊不清。在这个时刻我也没有把这个新兴的领域和一些也比较新兴但是相对来说受到广泛认可的领域，比如说 HCI 人机交互产生连接，但是因为我的朋友比如王若彤开始不断的暗示我说我其实属于一个更大的受到广泛认可的领域，使得我也开始思考不同的新兴领域之间的连接，然后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模糊不清的世界，虽然它很广阔但是我很迷茫。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之前在私底下的场合就跟我还交流过挺多，我觉得我对这个的感受就很深，因为我们就处在特别不一样的项目里面。我觉得就是你在的这个项目确实是一个交叉性很强的，但是我在的这个项目就是虽然大家会强调就是你要带入不同学科的视角，因为我学政治科学，然后大家说哦，你可以去上经济学的课，你可以去看经济学家他们写的这个论文，然后你可以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然后或者去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但实际上就我觉得这个学科的他对自己边界的定义其实是特别强的，就是从进这个项目一开始大家就说作为一个政治科学家你要如何思考，而不是作为一个学者你要如何思考。对，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我这半年和新路的就是私底下交流当中就体现出来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我会很明确的知道什么样的论文应该在什么样的期刊上被发表，然后或者说我们这个学科内的所谓的这种顶刊，就是高级的就是排名最高的这个论文期刊，他们有什么样的标准，然后他们想看到什么样的论文，所以我们作为政治科学家好像就也要把那样一套标准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来以此为基准来督促或者是把自己的这个论文按照那样的结构去安排去计划去写出来。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你说它是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就还挺复杂的，因为我觉得它给我带来的好处在于我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方向感，就是我明确的知道我应该往什么样的方向去努力，但是好像就尤其在新路这半年的 struggle 当中就是体现出来的这样的差异，就是让我觉得好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不需要去，虽然我觉得去反思什么样的问题值得被研究或者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是更好的，是一个我们应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但是就是确实我的这个学科它的传统它的历史，然后以及它通过各种比如说期刊也好或者说它的这个项目的结构制度化也好，就是它能够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我应该怎么样
路径规划
对，在这个学科里面就我会比较明晰这一点，但是它不好的点在于就是我觉得我也时时刻刻就是在接受这样的所谓的规训，又回到就是刚刚仙露说的就是所谓的知识体系， 他其实经过了这种科学学科的规训，他首先对于社会生活就是不同方面的东西有一个分类，有一个从概念上的区分，然后呢再其次就是通过这种学科的划分，然后我们学不同的学科就是告诉你，哦，作为这样一个学科的视角你应该去怎么样怎么样看问题，作为那样一个学科视角你又是怎么样不同看问题的。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从对博士生或者研究生的教育就开始的这种学科的划分，到底是不是一个对于知识生产或者说拓宽科学的边界有益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好像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些质疑，因为就感觉它其实是在不断的重新建立学科的边界，它就像一口井一样，就是它在不断的往深走，但是它不能够和旁边的井连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湖泊一样。
为你鼓掌，
好贴切，
讲得非常好。
哎呀妈呀 ！Anyway， 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就是毕竟我们虽然这一期聊得比较随意，但是我们的下一个环节应该就是未来的这个播客的计划。
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我们觉得今年有没有达到目标，然后再展望一下未来。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今年的，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慢慢的探索中，然后像仙露刚刚也说了，就是有做出来几期让我们觉得比较符合我们的初衷的，让我们觉得很有意义的。当然也不是说其他的那些内容就没有意义，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端水。
水就是
同样有意义，
对对对对，
格外受到了广泛的评论和认可，因为他所讨论的话题比较有争议。
对，就是他本身是一个更受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然后我们能够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去参与这个讨论，并且表达我们自己的观点，这让我们觉得非常不错。我觉得从这个程度上我对我们过去一年还是蛮满意的，而且尤其就是我觉得在这后面半年我这个学业如此繁忙的情况下我还能够坚持剪辑，我对我自己也很满意。
确实，
而且我觉得就从我的角度，我其实对我们就是我们涉猎的广度其实也一直特别的自豪，非常的满意。
我也觉得
就是其实我们三个的研究其实视角都比较偏就是社会科学，然后我感觉但是我们在播客中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表现出来的包容性，就是我觉得这个
突然开始自夸，
天，
这词有点夸张，这词有点大，可能我们这有点名不副实，但是就是我觉得是从我们自己感受出发吧，反正至少我就是我觉得我很欣慰的是我仍然会对和我的研究话题完全不相关的其他方向的研究表现出
兴趣、好奇、
兴趣和好奇。我觉得这份好奇其实是我自己很珍惜，然后我希望能就是一直保持下去的。
不错不错，我觉得就是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我后来做播客，就是感觉到我们有一个趋势，其实是之后可以改进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最最最开始做这个播客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就是前五期前十期，就我觉得我们当时会很试图在播客当中穿插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但是到后来就是慢慢的变成了我们去提问，然后让嘉宾表达，就尤其我在剪辑最近两期，就是有一期讲那个影视基地的，然后还有最近的这一期讲非洲的这个基础建设的，我觉得有强烈的这样的感受，就是我们去说话的空间变得少了一些，然后给嘉宾提问的内容多了一些。我觉得这样也不是说单纯这种形式不好，而是显得有一些我们在偷懒。
对，我觉得确实吧，因为我是一开始写提纲的那个人嘛，我觉得确实会有偷懒的情况在。
我不是，我说出来不是想针对仙露，我必须要澄清一下。我只是觉得就是这和我们变得越来越忙有关系， 就是我们确实在准备提纲的时候，然后或者是去准备要说的内容的时候，没有最一开始那么有强烈的，反正至少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是这样，就是去找到一些空隙是可以让我们自己有一些声音介入的。
对，就是回想一下我写提纲的经历，我觉得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还不是很熟悉播客的这个流程，所以就其实在每一步上面都非常的审慎，就有很多叫什么自反性
自我反身，
对，就有很多自我反身的空间在，然后可能随着经验的增长，然后对于这个流程就比较熟悉了，然后就会不是很关注，就是在每一个点上都在想别人是怎么认为的，然后我会怎么认为，然后我就可能会自然而然的就把别人和我认为的就是当成一个东西去 frame 写出来在提纲上面。因为其实我觉得确实我们没有非常明确的表达自己的观点的空间在播客录制的过程当中，但是其实在我们写提纲包括讨论提纲的过程当中就已经在挑选哪些点是我们想要在播客当中提到的，然后并且有讨论的空间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海外基建的那一期里面的关于后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然后呢还有 agency 主观能动性的讨论，就是这一些和我们之前讨论的话题有一些些联系，就是和常语的那一个后现代和现代性就它其实是有一个脉络的，就只不过它比较的隐身，然后我也确实觉得我们在之后的讨论当中可以加入更多自己的看法。
就是我觉得其实在一方面吧，意识上线路说选择话题和我觉得包括是就是组织对话题和内容进行组织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已经有一部分观点的表达，但它确实比较隐晦。然后第二部分我觉得从我角度就是我自己的反思是，就我觉得很多时候关于我分享什么这个东西，我觉得我是有畏惧的，就是我会觉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样类似的感受就是我会觉得可能只有观点是可以被表达或者被珍惜的，但是就是
你知道吗，就是你在那个跟那个月考月湖的那一期里面你就说过这个
天哪，那过了这么久我的想法仍然在，
所以就是这么长时间你的这个想法还没有改变。
确实我觉得这份恐惧就我还是在的，就如果非常坦诚的说，就是我觉得我会比较害怕，或者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欣赏，就如果我去分享更多感受或者就是 reaction 或者就是一些更感性的东西吧，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去分享，或者我敢不敢去分享然后可能最后就是到最后可能也是因为偷懒，也是因为害怕，也是因为就是一切这一切，就是最后归根结底最后可能分享的就只是一些在可能比如说读嘉宾的论文或者嘉宾就是给我们指路的这些论文的时候产生的一些学术上的观点，但我感觉就是学术的观点它归根结底还是就是少，因为毕竟我们也不是做嘉宾的这个研究，所以就我总是感觉就是我在提出这样学术观点的时候一它总是局限的，它总是局限于我之前接受训练过的那些学术观点，二就它总是浅显的，因为就是嘉宾研究可能几年的东西可能我们花最多可能一周或者两周的时间去读那些材料然后产生一些观点，所以它总归是浅显的，然后所以就是它总是让我有些愧疚感，就是我好像就是会让我觉得哦，我好像就是给自己下了规定我只能去表达就是学术观点，但是学术观点我又做不到很优秀或者很深刻的学术观点，但是就是我又好像一直还没有找到分享感受或者就是分享其他就是抛开学术观点之外的其他东西的途径，或者就是我自己还并就心态上还并没有就是完全的说服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可能我自己在接下来一年需要努力的事情吧。
我觉得其实都是我们未来可以努力的方向，因为考虑到我们接下来的播客计划，我觉得这一点将会在未来是对我们来说更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就像之前一直说的，我们想要探索的话题和领域不仅仅包括我们三个都比较熟悉的社会科学，我们也想探索在自然科学的学科，比如说化学、物理、天文啊等等等等这些学科的 话题讨论上面，如何把它呈现的更加的更有意思，更容易使听到这种讨论的人产生兴趣，然后或者是说比较的通俗易懂。而我们也都没有非常深厚的自然科学背景，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不管是讨论还是贡献自己的声音添加我们的评论来说，都会是一个挑战。然后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可能偏计算的，然后或者是工程的学科，我们也还没有涉及到，除了人工智能这一期。
我们现在开始在大力发
对画饼，
对
每年一度的画饼环节，
就是对，真的就是其实这些嘉宾的影子都没见到呢，但是我们已经开始，
不应该是说这些嘉宾见到了影子，但是他们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们现在还在努力的说服嘉宾，使嘉宾同意和我们聊一期这样的播客。
确实，我觉得就除此之外，就是如果我们的有忠实听众还能够听到现在的话，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之后三个人分别会出的 solo。就是之前我尝试性的做了一期关于性别和这个市场如何参与，
我觉得非常成功，
权力
非常成功，
我谢谢你们。好像确实，我觉得就是评论还挺多的 ，which 是我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虽然有一些，好吧，是有很多都是来自于对我当时讲话的这个语气的评论，然后我保证之后会努力改正。但我觉得就是这种形式还不错，就是还挺成功，确实就是去比较有体系然后有逻辑的展现一个领域底下的小分支他做的研究是什么，以及这个研究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对，然后就是受到第一次这个试验的成功的激励，我们三人之后会一人出一期，然后如果就是反响还不错的话，应该可能还会有后续吧，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不应该把这个说太大说太满，
有一种被留作业的感觉。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部分也是说出来让我们自己稍微感到有一点点压力，然后这样子可能会更有动力去做它。
是的，
不然的话我们就老拖延，然后说哎，以后再说吧，以后再说吧，然后可能就永远也不能做出来。那都说到这儿了，
顶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是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就可以结束了，
这是一个自然的结尾。那
为什么自然还能就是有这么多的停顿，这么多的那这？
那既然都说到这里的，作为一个结尾，让我们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对我们的听众有什么美好的这个祝愿祝福？新年祈福，希望大家平安，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不管大家身处哪里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注意这个安全，
对，努力的活下去。
那也祝大家心理健康，学业有成，工作顺利。
王儿童，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觉得就是享受生活的美好吧。
多听听我们的播客吧。虽然目前还没有新的一期，但是可能快了，谁知道呢。